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礼拜三，晨曦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徐老师。徐老师曾经在新加坡电台主持节目，也曾经在神学院教书，目前在新加坡牧会。以下我们就来听徐老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我很看重家庭关系，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信主的时候，其实是透过一个好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带我去他的家里面，然后他爸爸妈妈很欢迎我，然后做饭给我吃，然后我也很喜欢留在他们家中。我是因为在他们的家里面呢，找到家的温暖，因为这是我在我自己家里面找不到的。我爸爸娶三个太太，因为要负责三个家嘛。坦白讲，这个是过去的传统，我已经对我父亲觉得说，过去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觉得父爱缺席哈，然后家里没有温暖，回到家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就是会吵架嘛，妈妈觉得说抓不到爸爸的心就要抓住一点钱呐、啊，那就回来就是吵架，那基本上我就不太喜欢回家。我是因为到了我这个朋友家里头，哎，我觉得家应该是这样哦，家是可以每天大家围在一起吃饭，什么话都能讲，很坦白，孩子呢跟父母亲也可以拌拌嘴啊，吵吵架，然后就和好哦。我喜欢那个真实的家庭状态，而后来我是发现说，这个真实状态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基督。坦白讲，我觉得说哦，我来信这个基督教是因为我希望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即使到我受洗之后，我都觉得是我里面告诉我说，我被感动的是因为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家。那当然我的信仰开始变得真实也是因为我结婚之后，我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家，我才去发现说哦，原来你要好好的活出你的信仰，要不断的被主的爱摸着，活在你的生活的大小事情里面，这个是我对信仰开始认真的时候，是我小孩来了，然后我也知道说应该要有共同信仰，家中的一些纷争啊，有时候彼此对彼此的不满啊，才能够得到和解哈。那这个是我觉得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家是一个我可以最真实的呈现我自己的地方，而这个真实不是那种你就要接受我，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家中可能也是这样子，让大家说哦，我就是这样子，你就要接受我，变成家里面的关系其实搞得很紧张，因为家是一个最真实可以让你自己呈现自己的地方啊。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真实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放任的一个，以为自己是真实的，别人就要完全配合你。我真的是在结婚之后发现说，这个真实的部分要不断的被修剪，因为如果你爱对方的话，你就必须放下你自己所谓真实自私的样子。对，那这个过程我走得蛮久，其实现在都一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怎么样真实的让信仰活在家中，信仰真实活在家中之后，我觉得才是能够真正的活在我的服事的岗位，我的教会，那才会是很真实的。所以这是我努力的去追求的。当然神的话也不断的改变我们，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每天看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呀，你要朝向这个方向，往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应该是朝这里走的。你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甚至任何进到你这个家中来的人，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在你们当中，然后他们会渴慕这样的一个爱，然后就像我去我朋友家，我会很渴慕这个爱啊。那我也发现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断被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封信 我一再的被他调整。好，那我觉得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每一次在写他的信的时候，他都把那些读信的人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因为他在信中会跟他们，哎，我们是相信同一位主，三位一神，然后就为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感谢，为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感谢，对吗？当我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一份子的时候，我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说，哦，我好感谢你，你今天做的这件好事啊，一家人。然后他也愿意把他所懂的跟他对神的一个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也知道说里面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他也愿意劝勉，愿意责备。我想如果不是家人的话，他不会说这些话。有时候我在想，保罗史学家都说他是单身的嘛，然后他也没有小孩，他怎么去劝勉有家庭的人？很多时候我就想说，按我个人的经验，我好像我说什么，如果我没有那个经验的话，别人好像听不下去，或者就没有什么力度，因为你自己没有经历。现在特别讲经历，你有经历的话，你讲了之后，哦，别人就说，嗯，那是你真实的经历，就比较有说服力。可是我发现保罗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他都能够讲的，至今我们因着这段经文也不断的在改变着我的婚姻生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等一下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三封家书。这段经文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21-6:3。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劝勉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孩子的要怎么彼此相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他的身体，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借着自己的道用水洗净教会，使他圣洁，以便把圣洁完美没有污点皱纹等瑕疵的荣耀教会呈现给他自己。同样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没有人会厌恶自己的身体，人总是珍惜保养身体，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此人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总之，你们做丈夫的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做妻子的也要敬重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相信你们在座有些人是带主日学的，好像如果你没有生小孩的话，你好像就缺少一点说服力。可是如果我们要效法保罗的话，我们也应该知道说，即使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在主里我透过在保罗在主里面对神的话的一个，或是说他对跟神的关系吧，跟基督的关系吧，让他知道说要怎么做，夫妻应该怎么彼此相待。这里他讲到说，他相信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因此他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不是应该说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比喻夫妻的关系。道来道去其实都会让我觉得说，嗯，保罗为了要让我们明白夫妻要怎么样彼此相待，他用基督怎么样对待教会来形容。因为收到这封信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他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经历过基督的爱的， 可是好像倒反过来，对我来说我是倒反过来，我是先觉得说我想要一个人间的爱，我才去经历到基督的爱。在这里保罗说他用基督爱教会来说明夫妻要怎么样彼此相待，而基督怎么爱教会呢？基督是用完全舍己的方式来爱教会的，即使教会很不可爱，我们现在知道教会其实真的是很不可爱，我们在教会受伤害，我们在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太多我们的心酸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基督都是爱教会的，是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教会。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做丈夫的，你们要这样的爱你们的妻子。当我这样想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真的，我太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心里面很多 murmur 是没有说出来的，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即使到今天早上，我都会觉得说可能要多为太太做一点。你有些时候你在里面会说你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的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爱我的妻子啊？有些时候天气热啊，你觉得就脾气不好啊，自己还没有吃啊，太太怎么还没起床啊，你就开始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声音啊，你会像基督一样完完全全的放掉自己的生命去爱教会这样爱你的妻子吗？保罗说你要这样去爱你的妻子。我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份爱，那我也希望说别人可以透过我的家来认识这样的一份爱。因此我今天就想说要从我很刻意的用一些方式去跟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表达爱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因为希望透过这个分享呢，让你们看到我的一些我在努力的东西，我很刻意要做的一些东西。我每一个他们的生日，坦白讲我也不太知道买什么礼物给他们，每一年他们的生日都会写一封信给他们，然后我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我的生日呢你们也是写封信给我就好了不用买什么。那当然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了。那我觉得说这是我表达爱的方式，那文字大家都能看得懂吧，那言语也是比较直接的，那有些人的方式就是行动嘛，那有些人是耐心等候嘛，有些人就是安静嘛，这些都是每个人表达爱不同的方式。那我对他们表达我爱的方式是，我规定自己就是每一年都要写一封家书，就是他们的生日的信给他们。那在分享这个信之前呢，我其实已经问过我的小孩说我要分享这个信希望你们同意，因为这个信是给他们的。那我要分享当然先问过他们，因为当中有一些他们的隐私的部分，所以我就问过他们才跟大家分享这个信。那这个是今年我写给我女儿的，我就说女儿啊，我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感恩，我们又能一起过生日了，因为我跟女儿是同一天同一个月出生的，也同一年，因为我们是兔年生的，同年同月的同年，我说年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能明白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幸福，和女儿一起庆祝生日更是福上加福。我的女儿又越来越乖巧懂事，该认真的时候全然专注，该撒娇的时候全然像小孩，该努力的时候全然摆上。你是天父赐给我的厚礼，让我不能轻慢自己的生命。这一年尤其让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你打算毕业后回到新加坡参加 YWAM 就是青年使命团，青年使命团呢就是会让他们有一年留在当中，然后有半年去宣教，半年呢他们就接受门徒训练。那 YWAM 呢遍布在全球各地，我知道新加坡应该不是你最向往的国家，但是你愿意承认自己不认识他，愿意花时间去靠近他，只因那是你出生的地方。这份面对自己的勇气是让我很感动的，要往前走也需要回头看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更加坚定的向前走。也因为我很喜欢的史学家 Andrew Walls 他这么说，简单的翻译就是说，我们的过去形成我们的自我认知，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去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那如果我们失去这样的一个记忆的话，就好像失去 我们的过去。那失去我们的过去，表示呢，我们就变成是一个无根，会觉得不安全，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当我们走进世界的同时，有许多人与事会扰乱我们的脚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们信仰的原点，去检视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他是那一位将一切丰盛都赐给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按着他的喜悦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路上？一路上有你成为一家人，真是幸福啊！20岁生日快乐，爱你的爸爸。这是我在就是那天写的给他哈，这是我给我女儿的一封信哈。我真的很为有这个女儿感到很安慰了啊。那当然，她未来的路还很长啊。那不知道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这是写给女儿的信。那儿子的信呢，在要跟大家分享之前，刚才还跟他讲说我要分享这个童工的时候，他就说好了，没问题，当然可以哈。所以我就读给大家听。他说这封信其实有一点点他过去因为跟女朋友分手嘛，那我就写了一封这样的信给他哈。这封信我有一个标题哈，我说没有蓝图就先不要想房子。我的儿子满22岁了，短短的年岁已经走过了半个地球，从一家人行动到独自闯天下。虽然有时难免会为你担心啊，但是更多时候是以你为荣。两年的大学都是他说拿 A 哈，他真的很认真、很用功、很专注在他的课业上。儿子努力认真，担心爸爸妈妈的担心。我知道很多事你都尽量学习自己解决。最令我欣慰的是，在适当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毫无保留地和我们分享你内心的悲喜啊。他从新加坡当完兵之后，他又回去那美国边念大学。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很失落，因为我们不在了。然后很多他高中的朋友，因为美国的状况是，他们一起上高中读6年的朋友，然后进大学。都好像很好，可是他2年不见了之后回去，这些朋友都有各自的朋友，他就很失落，所以有一度处在忧郁的状态，他也不敢跟我们讲。这次他因为跟一个他在高中的时候认识的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又开始喜欢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知你听谁说，感情的事像现在的人盖房子都不需要先有蓝图，先有蓝图都盖不成，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因为现在的人，美国人可能对感情的看法就是，大家交个朋友没关系嘛，大家是男女朋友没有关系，分手也没有关系，就边走边看嘛。我说这非常写实，感情的事的确有很多时候是无法掌握的，因为这关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所以有时讲太多、想太清楚，总是令人心烦，正如你过去所经历的。多么希望能凝止在当下的甜蜜，化刹那为永恒。我也不要，也不能为你想太多，大煞风景。就是常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对不对？只能轻轻地对你说，有些界限要清楚，要爱惜自己，也要保护对方。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在还没有你们以前，更是哈。这样的随性有时候像一只花蝴蝶引人注目，我的情感也容易泛滥，没有想太多，想爱就爱，结果却留下一道一道刻骨铭心的伤痕。啊，夜的眩晕还是要醒过来。夜的眩晕是我在以前唱歌的时候唱过的一首歌，我儿子都朗朗上口，他都知道哦，那是一首很浪漫的爱情的歌哈。我相信我22岁的儿子比起当年年少的老爸成熟稳重得多，更懂得为别人设想，更懂得去关怀与爱。毕竟有基督的爱早早围绕你，懂得分辨黑白是非。让我们一同继续去认识他对我们的心意，不论是此时此刻或是未来。我们的年少岁月不一样，肯定有各自的精彩。没有蓝图就先不要盖房子，靠着主所赐的力量，把握现在，勇敢向前。那我就祝他生日快乐哈，这是我们一家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书写维系着他在海外一个人的生活。那另外一封是写给妻子的信，我的女人，今天是你49岁的生日， 和你一起度过人生的22年头，这一年有点像过山车哦，高低起伏，舒舒舒的就过去了。有些很久以前的事仿佛是昨日，有些最近发生的事却感觉很遥远，不去想，渐渐的就忘记了。我就翻开我的灵修笔记，我说一些困扰着我的学生的问题，其实都是在12个月内发生的，好像过了很久哈。一些曾经让我很沮丧的老师的问题，我渐渐变得宽容或是无感了哈。一些亲密好友的离世，一面哀伤，一面告诉自己要好好疼惜身边的人。从6月份就卡住的声音问题，神迹似的得到释放，让我反省神到底要我从中学到什么。然后上周尿道发炎，让你彻夜难眠，深深体会到男人需要女人的陪伴，否则会死得很惨。早上运动回来，看见在早餐桌上你和你娘争执中夺眶而出的泪水。那去年那段时候是我岳母来，就住在我们家，那就跌倒了，然后两个人就都没有在一起20多年了。那在一起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界限的问题，他们也是直来直往吵架，吵完架就好了哦。日子要怎么过啊，舒舒舒的就过去了。昨天上课和同学谈到凭信心与神同行，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即使遭遇所有的色列人的反对跟逼迫，仍然相信神要带领他们到他们眼所未见的应许之地。虽然跟随神，我们不是凭眼见的，是单靠他所应许我们新天新地的信心，但是我们难免会受到身边看得见的人事物所影响。到底要怎么样凭信心继续与神同行？他要我们往哪里去？是这里那里？我想凭信心就是在此时此刻的动荡和混乱当中享受着一种安稳，不论是这里或那里。我们一起走过几个城市，新加坡、台湾、美国，在不断转换的文化适应的冲击之下，与神同行，有你同行，我才能在动荡与混乱中找到基督里的安稳。我们还会一起走过多少个动荡与混乱呢？日子舒舒舒的就过去了，一起同行，我们就能够找到在动荡与混乱当中的安稳。祝他生日快乐。所以就每一次的家书里面，我都会弄一些照片。其实这个方式也是我写代祷信的方式了。如果当中有人收到我的代祷信，我也是分享我每天生活的一些所思所想啊，我的一些挣扎之类的。这是我跟我家人联系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也希望说在同工当中也能够这样的讲心里的话。可是我知道很多时候不容易哈，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啊。那趁着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好好去经营。也希望大家在你们的服事的过程中啊，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很深刻的找到这种家的关系。保罗写信给不同的教会，都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关系。可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啊，三个提醒：一切从爱开始，从基督的爱开始。然后呢，我们需要很主动，也需要很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没有事情会随意自然的就发生的，随意自然发生的都是我们非常自我，那个很丑陋的自我。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在家里面，我们用这是我真实的自己嘛。好，在家中，我们更需要很刻意、很主动的去做一些表达我们爱的方式。哈，像我也很努力的，是希望说我可以常常约我女儿，就是单独约她，或是约我儿子，跟儿子去约会。像这次回来，我就说，哎，我们去约会。那很简单，约会就是离开家去外面喝杯咖啡，或是他喝他喜欢的饮料，或是吃个冰，我们就可以谈话哈。那这个是要很刻意去做的。另外呢，我觉得最后呢是要坚持到底，不要只做一次或是做两次。所以有些习惯，或是说有一些家里的一些所谓的一个你们家中的传统也好，都要好好的把握住，它有很棒的部分。可是有些如果家里的传统你觉得你不喜欢，你也可以去改变它。像你大家现在一起吃饭哦，如果大家都在看手机的话，你要怎么样让大家从手机转移到彼此啊？那怎么样转移？这是需要智慧的，不能一味的说来把手机都收起来，大家都很讨厌哈。 那你要把一个更好的东西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大家就会说，嗯，把大家常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棒的传统。然后怎么样让在这个饭桌上，我们可以享受彼此建立关系啊？而这些方式呢，都是要坚持到底的，我们才能够呀，像保罗所期待的，他像家人一样待我们。那我们每次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常常说，嗯，我们要努力的这样彼此相待，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恩，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活着才会有方向，我们的方向才会有盼望。在你里面，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无比的丰盛。主，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丰盛的时候，让它不是像一个死海一样的，让它像一个活水泉源，让它源源不断，不断的被你浇灌，也不断的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向我们的邻舍，向这个世界涌流。主，让我们可以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刻。主，或许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关系焦灼的时刻，主，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头，我们就能够带着盼望等候，耐心等候，也让我们有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知道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你自己圣灵引领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那种你所要赐给我们的那种丰盛的家的一种亲密关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我是芳华，以下我们来听徐老师在2014年他妻子生日的时候，他所创作并唱的一首诗歌，歌名叫《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家是一个真实呈现自我的地方，需要不断的修剪调整自己，从领受神的爱开始，主动刻意坚持到底，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